那大家彼此打个招呼吧，虽然离的距离有点远，但是新的一年互相打一个招呼，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蔡斌。新年好呀，有红包吗？好，特别感恩在新年第一次聚会当中，我们带着对过去一年的感恩和记忆，也怀着对未来一年的盼望，一同来聚集在神的面前。新年总会给我们一些特别的感受，这个特别感受仿佛时间给了我们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一个翻开新的一页的契机。比如说我的身份就改变了，叫杨传道。这个我觉得杨传道还挺好。然后呢，那一天突然听到一个传道娘这样一个称呼，然后说的人也跟我说怎么这么怪啊，我说我也觉得怪啊，第一次听到这个称呼，好吧，那就叫杨伯姊妹。然后我说要不然就喊我杨柏弟兄吧，在我们教会大家都喊我杨柏大哥，我觉得要喊我杨大伯大哥又有一些人吃亏了，所以呢大家想喊传道弟兄大哥什么都行。但不管怎么着，我的身份在新的一年发生了改变，非常感恩弟兄姊妹给我这样的机会，能够有一起和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成长的这样的机会，非常非常感恩。那我不知道大家在过去一年有没有什么改变。作为基督徒，我们首先要想到的是生命有没有改变。我不想让大家去回想说我在过去一年有了哪些改变，但我期待你在明年这个时候再在座里边再想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的时候，真的期待每一个人生命都有一点一点一点点的提高，而不是单单体重的增加，好吧。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对有更新有渴望，无论是在新年做的计划还是下的决心，我们都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边有改变。然而经验告诉我们，呀，我们的改变可能能坚持一到两个月，不持久，不足以带来真正的更新和改变。所以很多人在新年立下志向之后一两个月又回到原来的模式当中，所以很多人的渴望被过去的习惯、辖制、伤痕或者模式牢牢地捆绑着。所以我们每个人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比时间更深刻、比决心更强大的源头。那既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上哪儿去找源头去？找神，找圣经。如果说要找圣经，大家能够想到的经文是哪一节？哥林多后书5:17，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网红金句，所以基本每个人都会背。所以说让你能背几句经文的时候，大家可能约翰福音3:16，要不然就是这个，要不然就是爱的篇章。所以这个经文我们常常会背，但是这个经文它不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也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而是一个神圣的宣告，并且是已经成为事实的一个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就一同来探讨这个真理，让神的话语重新塑造我们这一年生命的轨迹。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你在2025年保守教会的众弟兄姊妹在你的恩典上得以站立，也在主你的恩典上能够有更多的得着。主，我们把2026年每一个弟兄姊妹属灵的生命向主交托和仰望， 主，你告诉我们，我们要长大，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求神赐福我们在新的一年，在明白我们是新造的人的时候，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去寻求新造人的能量，并且活出新造人的样式来。求神赐福接下来的信息，愿主来使用。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在开始这篇信息之前，先给大家一个挑战的问题：大家明白什么是新造的人吗？很多人说我知道啊，因为我在基督里啊。没错，因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那么这个新造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意思呢？如果你信主有一些年了，但是却感觉到生命没有什么改变，如果你一直在努力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但却常常失败，如果你觉得信仰很累，很有压力，那么可能你对新造人理解的并不是那么全面。所以今天求神来借着这段经文来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信仰观，看看我们的信仰观是否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的，我们来查考一下这段经文。圣经里面说，若有人，这个若有人它是一个普世性的邀请和个人的回应。它若有人意味着它不是给特定的一个人群的。大家知道犹太人他一直认为耶和华神只是他们的神，所以当外邦人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对他们来说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外邦人不配得救恩，因为他们认为只有犹太人才是神特选的民族。但是他们忘掉了神的恩典是普世性的，所以这个普世性的它不分种族也不分地位，它是给任何人的，也不管你的过去是什么样的，假设你是一个道德模范或者是一个浪子，也不管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你是一个成功人士还是一个失败者，也不论你的背景怎么样，你是有信仰的还是无神论者，神都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你就会成为新造的人。所以神对所有人敞开，神的恩典是为每一个人来预备的，包括了你和我。当然有的人说我在，我已经享受了这个恩典，我已经接受了这个礼物，那恭喜你，也感恩神早早的把这份恩典就给了你。然而若有人也包括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神的恩典确实是为每个人预备的，但是它不会自动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它不会自动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它需要有个人的回应。圣经里面不是说所有人都在基督里成了新造的人，他是说若有人，所以你个人的回应会让你能够接受这份恩典，让你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在基督里是这一段经文的核心，也是保罗整个书信的常常关注的点。保罗书信提到在基督里这个词相关的意思超过了150次，所以可见在基督里对我们的生命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它表述的是一种生命的连接，一种与基督亲密的关系，所以要在基督里。这不仅仅停留在知识上的知道，而是要与基督建立这种关系。很多人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呀，他很好呀，但是他就觉得你们好你们的，我过我的，也没影响我的生活。所以在基督里他也不是偶尔的参加宗教活动，而是让基督真的成为你生命当中的 主宰和中心，这是在基督里的意思，在基督里边。那如果说基督在你里边，你相信吗？相不相信？我们今天要扭转的就是从在基督里边，让我们知道基督在你里边，所以这是新造人的一个核心观念。在基督里，它是我们生命能够更新的根源和场所，所以我们的生命能够彻底发生改变，一定要在基督里边，在高山上，在沙漠里，在树顶上，生命不会发生真正的改变，而是在基督里。所以这也是整个基督徒生命的奥秘所在，这是生命发生真正的更新的场所。在基督里是有这个身份的一个根基的保证。现代人常常会通过我的成就、我的关系、我的地位来定义我的身份，比如说我是一个工程师，我不知道咱们有没有啊，不是针对你们说的。比如说我是一个大学生，那比如说我是一个企业家，比如说我是一个太太，是通过这种关系来定义我们的身份。那这些标识有的时候它是不稳定的，两个人关系破裂，你可能前一秒还可以随便进入总统府，随便进入国会，随便进入海湖庄园，结果关系破裂了，你再进得去约了，所以这个地位就已经发生了就不稳定，它就已经摇动了。所以这个身份我们是通过这个关系来认定，但是在基督里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身份根基。在基督里我们被称为什么？神的儿女。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是这样说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做神的儿女是有权柄的，所以这是在基督里我们身份的一个极大的保障，有了权柄可以做神的儿女。然后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也说，如果在基督里，我们就会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这样的身份是扎根于这样的一个真理上，在基督里和基督有生命的连接。在基督里就像圣经常常会说的，像枝子连到葡萄树上。为什么连到葡萄树上？吸取养分，吸取能量，所以我们这个生命是有根有基的来建造。那接下来说，他就是新造的人，他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他是一个本质的彻底的改变。新造的人，希腊文有两个词，一个是新的，创造，是全新的创造。这个是和创世纪里边神创造天地的时候那个词是一样的，都是英文词是一样，但希腊文是一个词根，都是 create。 分享一点个人的这个自己的经历，为什么要到美国来读神学院？当开始信主不长时间的时候，就得考虑一个问题，上帝创造次序是不是错了？那对圣经的潜意识认知不可能错。那大家知道第几天创造了植物？第三天。然后第几天创造了太阳？第一天。哎，对，第一天，为什么呢？然后是对，圣经写的是第三天神照了两个大光，对吧？所以我们就说这不符合世界的规律，不符合逻辑，但信仰和逻辑一点不会矛盾的。先照了植物，后照了太阳，那植物的能量来在哪儿？所以我们就想啊，就像刚才关强弟兄说的，往上走往上走，看到神的光。所以我们就会跟别人说，太，因为神本身是光，所以植物用这些光来吸收光，对不对？ 真正懂物理的人绝对会反驳你，你们强词夺理。所有的光从照天地以来，植物的光能量就是来源于太阳。然后我们就说怎么解释这些问题啊，这不对吗？有一个北美的一个老师去我们教会去有一个特会，所以呢当时他给我们解释了，大家英文好，大家看，从神从无到有的创造是 create， 大家看看第四章，神照了两个大光是用的哪个词？ made， made 是什么意思？我让你做经理，你首先有这个人在，所以用 made。 所以神第一天照的时候所有都已经照好了，只是在第四天赋予太阳和月亮这个职分，让他管昼和管夜。所以这是我当时要到北美来读神学院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在中文得不到这样的答案，但是在这里边可以。所以我英文不好，但是我用英文讲啊，错了的话大家的，我们一起来成长啊，我们一起来成长。所以在这里边说新造的人，彼得保罗在这里边说，在耶稣基督里边你们就是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是 new creation， 就是完全是新造的。所以这个新造不是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一个升级版的，不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一个修修补补的，然后好你信主了，那我们要做一些事情，要读经，要祷告，要有爱心，这样我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了吗？不是的。所以它是完全的一个新的创造，它不是行为的改良，就像我们的按键手机升级到智能机的时候，你们学这个计算机的知道这个系统必须得改，对吧？因为这个原来是按键，这回触屏了，这个触屏就能把那个电话号摁出来，神奇不？现在看不神奇是吧？它因为它整个完全改变了，它不是把原来的手机换个壳就变成了新造的手机，而是它的系统完全发生改变。所以我们这个新造的人，我们就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们不是从50分努力到100分到70分然后到100分，而是一个得到了全新的生命系统，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在旧约当中有一段话对这个有一个清楚的预言，大家知道是哪一节吗？以西结书说，我要赐给他们一个心灵，新的灵 New Spirit， 所以他们完全发生了新的改变。所以我们这样一个新的生命，神给了我们新造的生命，但是我们常常还会有刚才我说那几样的问题，会有失败，会有痛苦，然后不长进，为什么？因为我们还在用旧造的生活方式来过新的生命。旧造的是什么？旧造的就是我努力我能够得到，我努力的越多我得到的越多，这样的一个思维在我们信仰当中也会带入到信仰当中来。我更多的服侍，我更多的奉献，我更多的去爱别人，神就应该给我祝福，对不对？这是一个交换的模式。所以神说你不需要做什么，我就全给你。你要平安吗？给你。你要喜乐吗？给你。你要永生吗？给你。不需要你做什么，这些就都会赐给你，而且这个词是现在完成式。国内这个语法讲得很好，这我是懂的。什么叫现在完成式？ 完全已经是新造的人了。不是我们要努力达到新造的人，是神说你们就是新造的人。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那一刻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成为新造的人。只是有的人说，为什么我还活得这么累，我的信仰还为什么这么累？因为上次我记得在咱们圣诞节活动的时候，有个姊妹就说，我就为不明白为什么这么累。所以这是我这次要探讨这段经文要来分享的一个主要原因。可惜那位姊妹没在，希望她能够听到。对，所以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理解错了新造的人？为什么很多的人理解错了新造的人？为什么是错了？那我们在马太福音，耶稣基督在9:16-17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免得困，好吗？我们来读一下，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就露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就都保全了。主耶稣基督当时就说到了，如果你还用旧照的生活来接受新的生命的话，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如果还用我们老我的这种思想观念生活习惯来过新照的生命的时候，很累。有没有成长？有，但是会拉扯，很大的拉扯，也会拉扯大了，就会破了。破了，我们的表现是什么？我们 burn out 了，我不信了，或者说你别理我，我歇两年去，然后我再来。所以我们常常可能是理解错了新造的人这个概念，理解错之后我们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说几个误解的模式不一定全对，可能还会有别的。所以有的人说，我信耶稣了，那我就要改变自己，所以这永无休止的改良计划清单就来了。第一，多读经；第二，多祷告；第三，戒掉坏习惯；第四，更有爱心，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对不对？对呀，我们属灵生命长进，一定要多读经、多祷告，戒掉坏习惯，更有爱心，对吧？这是对的，但是出发点可能错了。为什么？因为说我信了耶稣基督，我是新造的人，我要努力达到新造的人状态，所以我要去做这些，所以我要去做这些。那和我已经是新造的人，我新造的人，主耶稣给了我这么多的恩典，我要像他的样式，怎么能够更像他的样式？我听过更多的读经，明白神的心意，通过更多的祷告，从他支取更多的力量，然后戒掉坏习惯，更加有爱心。这两个一样不一样？如果大家不太明白，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孩子啊，长大了就说，哎呀，我得帮爸妈干点活了，做点家务的事了，要不然爸妈该不爱我了。另外一个孩子也长大了，他说，爸爸妈妈这么爱我，每天付出那么多的辛苦，我为了爱他们，我也要去做一些家务，哪个自由？第二个。所以他会做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事情，一个是在自由快乐当中的去做，另外一个是在一个恐惧当中，讨别人喜欢的一个期待别人的反馈当中去做。如果没有这样的反馈，好，我不做了，爸妈没看到我做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出发点的问题。同样做同样的事情，如果我们的出发点错了，就会很累，或者说常常会不能够喂养我们的生命。 那信仰成了什么？我们信仰成为了表演者，所以就常常感到有疲惫，有压力。这样就会让我们在走信仰这条道路上，常常属灵的生命长进很慢，然后常常会跌倒起来，再跌倒再起来，是一个过山车的一个属灵状况。那么我们再来看新造的人，新造的人他是已经 是一个事实，英文在这儿 has come， 就是已经完成了。所以要成为新造的人，或者是说是一个新造的人，不是我们要成长的目标，不是我要成长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通过读经，通过祷告，通过聚会，我要成为新造的人，不是的。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了，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所以当你信主那一刻，你就是新造的人。所以以西结书说，我要把心灵赐给你们。所以当我们信主那一刻的时候，圣灵内住到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生命发生了翻天地覆的改变。神来不是要改变你的旧的生命，而是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说到全新的生命的问题，我们就要说到来了解了解一下上帝造人的时候他的这样一个过程。上帝用什么造的人？泥土。然后在二章七节怎么说？吹气哈，吹气，然后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有的人说，是不是当时上帝造人没事捏个泥人跟那摆着，是一个死的？其实造的时候就是个活人。那他在上帝吹气的时候才变成有灵的活人。所以人的构造大概有身体、魂、灵三部分，那有的人是二元论，这个没有太就是很大的争议，但是不是基要性的。有的人认为三元论，有的人认为二元论，陈牧师认为是二元论，许清林长老也是二元论，我是三元论，我认为是有灵、魂、体。我是认为，因为这样我觉得更容易。当然他们把灵魂放到一起，他们把灵魂放到一起，我觉得也可以讲。所以上帝造我们的体是干什么呢？它是一个物质存在，与世界互动，它会知道饿，知道冷，会生病，也会死亡，这是体。然后魂是soul的部分，英文词是soul，它是心理的存在，心思、意念、情感、意志、人格，这是我们的魂。所以有一些动物是有魂的，大家知道有些动物是有魂的，比如说这个带狗，它出去玩它没玩够，它会耍赖，然后它为了讨你喜欢，它会做一些让你喜欢的事情。所以有一些动物是有魂的，但是动物没有灵，它绝对没有灵。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在二章七节说，他只有把自己的灵给了亚当，给了人类。所以灵是什么？灵是我们属灵的存在，是你与神连接的管道，是你生命最深处。所以这是灵。奥古斯丁曾经有过这么一段论述，说上帝造人的时候把灵放到人的里边的时候，就流出一块只有神才能够满足，其他说东西，世界上一切的东西满足不了。所以我们很多人知道是这样。那我在这里边说这个为什么我相信灵魂体，那有圣经依据啊，有一点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在创世纪二章七节，就是造人的时候把灵赐给人，然后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保罗是这样说的，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完全成圣，愿你们的灵魂体得蒙保守，三部分。然后在希伯来书也说， 希伯来书作者不是保罗，那有可能他们认为有可能是亚波罗，当然没有确定的说法。所以他说甚至魂与灵都可以抛开，所以这是我认为灵魂体的一个依据。当然不是在这里边和大家，或者是将来有一些争论的时候，不是要做一个这个说法。那么我们回到灵这儿，当神给亚当夏娃安置在伊甸园的时候，神和他们有个立约，他们约是这样说的：园中所有树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那颗果子不可以吃。后边说的什么？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夏娃吃没吃？吃了。死没死？没死。死还是没死？但神说了吃的日子必定死啊。但是亚当夏娃，亚当活了多少岁？930岁。那按照我们的理解，到底死还没死？没死。那神撒谎了吗？神的话灵死了。所以我们要重新定义一下死。圣经里边说的死是什么？圣经里边说的死，除了身体死亡以外，还有一个死，就是和神的关系断绝。只要一犯罪，因为神完全圣洁，所以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发生没有？发生了。所以亚当犯罪灵死亡了，与神完全断开了，所以人类就沦为体和魂了。那这个魂就觉得，哎呀，我要达到无罪的境界，我要达到高的境界，所以就用魂来强迫满足灵的这个能达到的地方，就通过自己的意志力刻苦己心。所以为了不让我动淫念，好，我跑到深山里面去，发现从深山里修行了几十年一下来，就说我还是喜欢那个老虎，因为师父跟他说了女人是老虎，但是这个和尚说我还是喜欢那个老虎。所以靠自己的魂永远解决不了灵的空缺，达不到。所以灵魂体因为人犯罪以后，这个灵就死亡了，和神的断的连接，这个连接就断了。那我们现在要恢复怎么办？宗教都是通过各种的方式和方法，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但是它并没有真正解决病因。我不知道咱们有没有懂中医的，就是表象的东西可以压住，西医更愿意解决表象的问题，而中医更愿意从最根本来解决。所以那我们只是从表象上，比如说我不杀生，我让所有的众生平等，然后我就能够达到那样的标准，那经过多少年，经过多少代，发现解决不了这样问题。你比如说伊斯兰教，他守五功，每一天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要祷告，只要到那个时间，不管在大街上在哪，东就跪那就开始祷告，真的敬虔呀。他们想通过这些来达到和神完全恢复的关系，发现不行，不能够彻底解决。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彻底解决，要解决什么问题？和神重新建立连接的问题，让灵活过来的问题。所以当我们承认主那一刻的时候，当我们承认主那一刻的时候，那灵就重新得以苏醒，神的灵就赐给我们，三一真神就以灵的形式内住在我们的里边。所以新造的人，我们的肉体没有改变，我们好像也没有迁到耶稣基督的里边，但是我们怎么在耶稣基督的里边？是因为三二一的神直接进入内住到我们的里边，所以这个生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个生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所以那重生的时候， 神没有改良你的旧生命，而是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圣经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想象一下，想象一下，老我是住在一个破旧发霉然后有蟑螂的老房子里，而新的你是神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华丽的永恒的宫殿，把你迁到那个里边，把你从旧的地方迁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所以重生不是装修，说我们教会不好了，我把灯换一换，棚改一改，哎，刷刷涂料亮堂了，我是一个新家。是新家吗？不是，那只是装修。而神新的改变是直接把你从旧房子里边带入到新的房子里边，完全的换了环境，完全的进入到一个新的状态。所以这是重生。但是很多人搬家以后，信主以后，还按照老房子的方式去生活，没水了我得找口井去打水去，他没有想到一掰那个自来水龙头就来水了，神的力量就在你的里边了。所以不需要你的努力才能够让你有新的生命，新的生命已经内住到你的里边。当我们遇到困难，当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要跟神说，神你想咋办我就咋办，而不是说，神啊，你来指导指导我，你今天在哪儿呢？你是不是又上火星上去了？你是不是又到别人身上去了？不是的，神就在你里边，他随时可以成为你的帮助的。所以这是新造生命的认知，三一的神进入到你的生命里边，他内住到你的里边，他成为你随时的帮助，他成为你随时的供应，成为你随时的引导。所以这是新造的人，这是新造的人。所以我们搬家了，我们不要再去挖水，去再去那个挖井去取水了，我们一掰水龙头水就来了。所以要有新的生活样式，不要再用老的生活来过新造的人，不要用老的方式来过新造人。所以这是我们要明白新造人的意义。那神住在你里边实际的意义是什么？实际的意义是什么？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神在我们里边耶。所以不单单我们在基督里边，是基督就在我们里边，他住在我们灵的里边，所以我不再孤单的面对问题，我不再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问题，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无限的智慧、能力、平安和爱在我们的里边。所以当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让他来做决定，你让他来彰显力量。所以这是新造的人当有的生活的一个方式，不要再用老的方式来过新造人的生活，而是用新造人的方式来过新造人的生活。缺水的时候拧龙头，没电的时候开关，而不用再去点个蜡烛，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用我们一个新的方式来让我们里面的神真正的借着我们这个躯体活出他当有的样式来。所以我们也常常用一个比喻，用一个什么样的比喻呢？我是一个特别好的音响，然后能够放出美妙的声音，根源在哪儿？ 是我的音响好就会有美妙的声音吗？是因为有那有美妙的歌声借着我们能够彰显出来。所以我们新的生命，新的生活方式，就是让这个美妙的声音不打折扣的能够释放出来。所以外边人看到我们的是一个全然不同的生命，就是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借着我们全然的彰显出来。所以这是一个新的生命的样式，这也应该是我们新的生活的样式。那跟大家讲一点小技巧，知识知道了，我们讲一点点小技巧。所以大家操练，到明年这个时候想的啊，我希望不忘，如果年龄没到那个程度的时候，明年的时候大家来分享，看看我们用这个方式来操练，我们明年生命会不会有一些改变。首先，这是当代实践神学家董家化在他21世纪门徒现场里边的一个操练的方法，这个给他改了啊，因为他写的比较拗口，就是我们的老师跟我们说，神学家嘛，为了表明他是神学家，所以写的一定要有一些拗口的。那么我们把它简化了，就是说当我们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该怎么办？它叫描述当下，就 what 和 why， 就是描述当下，探索处境，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何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自己的一个简单经历，就是一周前的一个经历，就是因为我们要搬家上这边来，然后呢杨伯姊妹就说我要把沙发卖掉，我说卖掉买多贵啊，我不同意。然后他说不行，我就要卖，但是你实在不同意呢，反正我还是想卖。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就自己上床以后，我就在想发生了什么问题，杨伯姊妹想把这个沙发卖掉，那可能是因为第一搬过去存放比较困难，而且搬家那几个沙发挺占地方，也挺沉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说因为我们这个新的房子客厅很大，这个沙发和客厅不匹配。我们为什么要一个大的客厅呢？就是因为想将来开放家庭，让弟兄姊妹能够去到那样的一个客厅，宽敞明亮里边的。虽然他可能不是这么想，我只是这么分析啊。然后他说要卖，我为什么不要卖呢？我的想法就是费钱呐，对吧？费钱，丈夫更多的是想这个家里边的钱包的问题。但是后来想，我自己也在想，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为什么就一定和他说不要卖？就是认为我觉得我的想法没被他尊重。那他一定要卖，他也说，后来也说你真的不想卖的时候，那当然，我们后来再说。要往后边再说。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说我的神学反省，下边就说神行反省，按照神的心意当如何行。我可能就认为我自己的观点没有被尊重，而并不是完全在乎卖与不卖那件事情上，不是完全在乎在卖与不卖的事情上。因为当时有女儿女婿在这儿，我说要不卖，他就说要卖，我觉得这是我没被尊重。所以后来我就跟神祷告，神，那我到底要怎么做？那在去年的时候，我就突然间在和，就是男女造，上帝造男女不同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创造。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就在想，其实女人为什么愿意购物？女人为什么愿意购物？真的那个东西那么好吗？买回来真的那么实用吗？有没有发现买回一半东西都没打开过？有没有？有哈。太太没说，别点头啊，小心。那其实有很多时候是享受这个买的过程。那他既然享受买的过程，能够有快乐存在，那这个钱花的就值当。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靠钱买不来他的快乐，或者说我们有一些讲道理带不来他们的快乐，什么时候呢？真的让他的心情愉悦的时候。当然 我也知道我的太太她不是乱花钱的人，前提是这样啊，所以才可以让她这样买。那我的觉得就是没有被她，就是当时没有被她尊重，那我就想为什么一定让她尊重我的意见呢？有可卖掉真的是最好的选择呢？也确实想一想真的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无论是搬家也好还是存放也好，还有对将来弟兄姊妹的在那个聚会的时候那个场所也好，确实卖掉是最好的选择。所以第二天早上我就说你要卖就卖吧。然后我们家姊妹她说我也想了，我也祷告了，我的带领就是你要不卖那就不卖吧。然后我们说那就挂出去，如果有人买就卖，结果当天晚上就卖出去。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反省，包括实践更新。这个实践更新就是神你的心意是什么，我该怎样去做。那我那个会儿的就是让太太这么累的环境下让她高兴比我节省这点钱更重要，所以那我愿意为将来即使我多付出点钱，我也愿意为了让太太在这段时间她能够有个愉悦的心情，过一个愉悦的假期，然后再收拾家里边，因为最近收拾家里全是她的活，因为我收拾的时候她第一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第二一个就是逃避，因为收拾完之后东西怕不知道上哪儿去找去，当然力气活我还会干的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与神合作的技巧就是遇到问题了我们来停一停，想一想为什么发生这样问题，我的感受是什么，神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神你的心意是什么，该怎样去做，那你来做。那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把它这个四个更简单给它更简单了就归纳了，它叫停问信三步。停，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先停下来想一想，就像刚才那个发生什么问题，为什么会是这样。所以停下手头的事，深呼吸，不立即做反应，尤其是别人批评你的时候。我们别人批评的时候弟兄们第一反应是啥，弟兄们第一反应是啥，动手你不敢，我觉得你绝对没有这个能力，不是能力，我觉得因为对太太爱你绝对不会去这样似的。第一反应就是解释，对吧？所以当神宣判亚当你为什么吃了禁果的时候，亚当说你给我照的女人她让我吃的呀，找解释找借口，还有要不然就炸毛，对吧？你批评我尤其我没错的时候一下就炸毛了，你凭什么批评我。所以当我们在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先停一停，然后反省一下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我的感受为什么会是这样，然后第二步问主啊，你看到了这样的事情，主你该怎么办，然后跟主说主啊我们当如何回应。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他在你里边耶，你们俩一起去做这个事情，一起去面对这个问题啊。所以问神当怎样去做，那第三步就是相信。如果你真的有平安，就像我说卖了吧，虽然可能会有点肉疼钱疼，但是神有这样的感动我们就去做。所以相信神已经听见，相信他的回应，也相信他动工，所以按照我们里面的平安就去做吧。所以这是停问信这个三部分。那希望大家记得这样的操练，这样的操练，然后希望在明年的一年当中生命真的有长进。所以当明年这个时候我们来检视一下生命有没有改变，我们要按照新的样式来生活。关于这节经文我可能还会再讲一次祷，再讲一次，因为后边有一些问题我想可能还会和大家有一些澄清，包括有一些释经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再有机会的时候会再有更多的去分享。所以这份讲章的核心就是三个不在，一个转向， 第一个就是不再盯着救我，给自己定罪，我要改造他，我要更好。第二个，不再表演，就是用外在的行为换认可，我要通过这些做，然后就会得到父母的爱，因为你爱他，你去做，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我们先不去看。第三个，就不再自我挣扎。我们有的时候会跌倒，不是说我有这样的方式就会一定完全站立得住，我们就会跌倒，跌倒正常的。圣经说不要我们遇见试探，不是说不让我们跌倒，而是说我们不要陷在这个试探里边，摔倒了怎么办？怎么办？摔倒了啊，起来重新走呗，对吧？摔倒了我躺地打滚，躺个滚两天，滚三天的。神不要我们这样的生命，就是有问题了别挣扎，别把自己放在那儿，为什么错了，我为什么错，我为什么犯错，我为什么咋就犯了，怎么我就没好了吗？不要挣扎，起来重新把鞋带系上，重新再上路。所以不要挣扎，别再自我挣扎。还有一个就是开始转向，凡是问住在我们里面的主他怎么做。所以当我上台的时候，我会跟神说，神，我们俩一起来完成今天这份讲道。所以神和我们一起在动工，神你想借着我要带给弟兄姊妹什么样的信息，神你想借着我在家庭当中想成为什么样的祝福，神你想借着我在同事的冲突当中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和平者。所以时刻转向神。好，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下面再有一些信息我会在下一次的讲章当中分享。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承认我一直试图用自己的力量来活出基督徒的生活，主借的这段经文让我们明白，你已经给了我们全新的生命，并且你现在亲自就住在我们里边。求神让我们有更新和改变，从今天开始我们不再依靠自己，而是学习依靠在我们里面的你而活。求主你来教导我们如何与主你合作，让主你的生命从我里面自然地流淌出来，使主你自己的荣耀借着我们得以彰显。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接下来领圣餐。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你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死。主餐是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上之前亲自设立的圣礼，那他用自己的生命来成就这份圣礼，也让我们在现今的时代当中，他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纪念我。我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的时候，让我们思想，若不是因你我的罪，主耶稣基督他不会走上十字架，他也不需要走上十字架。让我们来自己省察，也借着这样的圣礼宣告和确认 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人。借着这个圣礼，让我们再次确认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人。那么我们来领受圣餐，请分圣餐的弟兄和姊妹。那大家拿到这份圣餐的时候，拿到饼和杯的时候，先默默的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来省察自己，就是圣经所说，人不分自己的罪，就是吃喝自己的罪。现在我们来祷告，来默默的省察，我们一会儿再来摆饼。对，下面我们就可以分饼。对，谢谢。拿到以后，大家来自己认罪，来省察。如果你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受洗，先不要领受这饼和杯，等你受洗以后，来和我们一起再来分领主的身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下面请冠强弟兄为这饼来祝谢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孩子们感谢你，因着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你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了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完全的顺服，为了背负我们的罪，为了让我们能重新和父神来和好，你甘心乐意的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你的流血让我们可以靠着你的复活，一直让你的血来洁净我们，也因着我们能够重新靠着你的名来重新来战胜我们每一天，过我们每一天战胜这个得胜的生活。
阿门。
主，我们都为此来献上感恩，也谢谢主你把圣灵赐给了我们，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实质的来省察我们自己，实质的来和你来交通，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心意为何。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
是，
我们也再次的，我们自己过去的得罪你的地方求主你来赦免我们。我们过去有得罪人的地方，也求主你的宝血也再次的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来依着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可以过着不再靠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主，我们为此来献上感恩，也求主你继续的来恩待我们前面的道路。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我们以供应的心来领受主的饼。饭后，主耶稣举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下面请带心姊妹为 杯来祝谢。
亲爱的主耶稣，真的在这个2026年起始的时候，我们真是怀着感恩和敬拜的心来到你的准备面前，来到你的桌前，再次的思想你为我们所摆上的。主啊，你为了我们所承担的是何等样的痛苦，但是更是荣耀的，你为了我们成就了何等荣耀的盼望。
阿门。
天父，我们的心真的来到主的准备面前的时候，仰望钉在十字架上的主，来思想他为我们成就的，还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的心里欢喜快乐。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要说，我们是蒙了你的恩典，才成为今天这样的。主啊，感谢你。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你的里面。
是，
因着你这样的赐予，让我们不再看自己，而是只看你。主，让我们可以不再是凭着软弱的我这个人来走前面的道路，
是，
而是时时的依靠着主，依靠着你的带领，顺服你的带领，来过在这地上的生活。
阿门。
因为你为我们所留的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
是的。
主啊，我们赞美敬拜你，你是配得我们的敬意，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
阿门。
主，真是帮助我们，常常在你的宝座面前思想你，也愿我们的心更深的被你的爱来激励，
阿门。
来跟随你，来过这个前面的道路。
主，
主，我们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我们以恭敬的心来领受主的杯。我们再来祷告。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走上十字架，感谢你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感谢你把宝惠师圣灵从父神那里边为我们求下。主，我们因着你自己舍弃的生命，让我们有了复活的生命，也因着你让我们和父神重新建立连接，让我们的灵重新被主你来更新，被主你来赐福和改变，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求圣灵赐福我们众弟兄姊妹，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生命有更新，生命有长进，成为主你自己福音的管道，成为赐福祝福周围人的出口。主，我们愿意在这里边跟主说，你为我们而死，我们愿意为主你而活。求圣灵加给我们共同的力量和恩典，让我们活出复活的见证和大能来，借着我们彰显主你自己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